上回讲到，哈利、赫敏、罗恩、纳瑞、金妮、露娜都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医院，他们正在听赫敏念《预言家日报》。赫敏微微一缩身体，把一只手放在肋骨上。多罗霍夫在他身上所施的咒语，如果当时他大声念的话，会比现在造成的伤害还要严重。不过目前的情况也不轻松，用庞夫人的话说，够他受的了。赫敏每天都得服十种不同的药，恢复得很快。他已经在医院的病房里待烦了，不想再待下去了。神秘人的最后企图破灭了。2-4版，魔法不应当对我说些什么。5版，为什么没有人聆听阿布斯滕布利多的声音。6-8版，哈利波特的独家采访。9版，很好。赫敏说着折起了报纸，把它丢到一边。这的确给了他们很多可写的内容，可哈利的采访不是独家的，几个月前唱唱反调的一次才是，爸爸卖给他们的。露娜一边含含糊糊地说着，一边翻了一页唱唱反调。他卖了个好价钱，所以我们准备今年夏天到瑞典去探险，看看是不是可以抓到一头弯角憨兽。温米好像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，然后说，这听起来很不错嘛。金妮捕捉到了哈利的目光，急忙转向一边，咧着嘴笑了。那么说到底，学校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赫敏说着，稍稍坐直了一点，但又马上缩了回去。弗利维去除了弗雷德和乔治的沼泽，金妮说，只用了大约3秒钟的时间，但是他在窗户下面留了一小块，并用绳子围了起来。为什么？赫敏一脸诧异的问道。哦，他只是说那小块是了不起的魔法。金妮说着，耸了耸肩。我想他留下那一块是作为对弗雷德和乔治的纪念，罗恩说，尽管他满嘴都是巧克力，这些都是他们给我带来的。你看，他一边对哈利说，一边指着身边堆成小山似的巧克力哇，他们的笑话商店一定弄得挺红火。嗯，赫敏看着有些不以为然，问道，既然邓布利多回来了，是不是所有的麻烦都没有了？不错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，纳维说。我猜菲尔奇一定挺开心的，对吧？论问，他把一张邓布利多巧克力蛙卡片倚在他的水壶上。根本不是那样，实际上他真的非常失望。金妮说，他压低了声音说，他不停的说，我们的一起是火锅子有史以来发生的最棒的一件事情。他们六个人一起回头望去，我们利奇教授正躺在他们对面的床上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。邓布利多一个人单枪匹马深入近林，把他从马人们手中救了出来。至于他是怎样做到的，他是如何令自己毫发无伤地把我们利奇教授从近林里救了出来，没有人知道。当然，我们利奇更不会说，自他回到城堡里以来，就他们所知，他也没有说过一个字。谁也不清楚他究竟出了什么毛病，他那一贯整齐的灰褐色头发如今已经凌乱不堪，发髻之间还有一些细小的树枝和树叶，可他看上去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受伤。庞弗雷夫人说他只是吓坏了，闺蜜小声说，倒不如说是气坏了。吉尼说，没错，他会动弹的，如果你这样试试看。卢恩说着，用舌头轻轻地发出马蹄一样的嘚嘚的声响，我们立即腾的一下笔直的坐了起来，惊慌的朝四下张望着。怎么了，教授？庞弗雷夫人从他办公室里伸出头来，大声问。啊，没有什么，我想我只是刚才在做梦。赫敏和金妮埋在床褥里闷闷的大笑起来。说到马人，那么现在的占卜课老师是谁？还是本伦德吗？赫敏稍稍止住了笑，又说，应该是他，其他马人不会再让他回去了，不是吗？哈利说，看来他和特里洛尼都会继续教下去的。金妮说，我敢说邓布利多早就希望自己能够让特里洛尼永远的离开了。论边说边大口嚼着第14块巧克力蛙，好好听着，如果你们要问的话，预言课根本就没有用，北伦泽也没有好多少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难道是因为我们刚刚发现了有真正的预言存在吗？赫敏质问道。哈利的心跳开始砰砰的加速， 他没有把那个预言的内容告诉罗恩·赫敏或者其他任何人。拉维已经跟他们说了，在死亡厅里，哈利扶他上台阶的时候，那个预言球被碰碎了。哈利还没有纠正这个说法，他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。一旦他们知道自己要么成为杀人犯，要么成为牺牲品而别无选择时，他们如何面对他们的表情？真遗憾，他摔碎了。赫敏喃喃地说，不停地摇着头。是啊，真的很遗憾。不过最起码神秘人也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其中的内容了。你要到哪里去？看到哈利站起身来，他问道，看上去既纳闷又失望。去海格那儿，你知道他刚回来，我说过要去看他，同时跟他说说你们俩的情况。哦，那好吧。罗恩的口气有些闷闷不乐，只是看着窗外明朗的天空说，真希望我们也能去。
但我们向他问好，问问他的那个小朋友怎么样了。
赫敏冲着正走出病房的哈利大声喊道。哈利走出宿舍时，朝他们挥了挥手，表示自己已经听到了。即使是星期天，城堡里也显得过于安静。看来所有的人都已经出去了，来到了阳光明媚的场地上，尽情享受考试结束后的轻松，以及期末最后几天没有课程安排和家庭作业的悠闲。阿里慢慢的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，凝望着窗外，他可以看到人们三五成群的飘在魁地奇球场的上空，还有两个学生和一条巨乌贼在湖里游泳。他发现自己很难确定是否希望和人们待在一起。当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想着走开，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，又想着有人陪他。然而他想，他也许真的应该去看看海格，因为自从他回来后，他还没有跟海格好好聊过。哈利刚刚走下最后一级大理石台阶，进到门廊里的时候，马尔夫·克拉布还有高尔正从右边通往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的门里走出来。他猛地停了下来，他们也是一样。此刻这里只能听到从敞开的前门里传来的场地上的叫喊声、嬉笑声和泼水声。马尔夫扫了一眼四周，阿里知道他是在看看有没有老师的影子，接着目光回到了哈利的身上，低声说，
你死定了，波特。
哈利扬起了眉毛，真滑稽，你应该想到我就是冲着你们来的。哈利从来没有看见马尔夫这样恼火过，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愤怒。哈利看着他那张苍白的被愤怒扭曲了的脸，感到一阵痛快。
你要付出代价的，
马尔夫说，声音比耳语大不了多少。
你对我父亲所做的一切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
哦，是吗？我现在好害怕呀，我想跟你们三个比，伏地魔只是个热身项目罢了，怎么了？
哈利挖苦着说。他看到马尔夫·克拉布和高尔一听到这个名字都惊恐起来，于是补充了一句，
他不是你爸爸的哥们儿吗？不会害怕他的，是不是？
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吗，波特？你等着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你不可能把我的父亲送到监狱里去。
马尔夫说着逼近哈利。我想我已经做到了，哈利说。
摄魂怪已经离开了阿兹卡班，我爸爸还有其他人会很快出来的。
很好，我希望他们很快出来，哈利说。不过起码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怎样卑鄙的家伙了。马尔夫的手快速伸向自己的魔杖，但哈利的速度更快，马尔夫的手指还没来得及插到袍子的口袋里，他就已经拿出了魔杖。
波特，
声音从门廊的另一头传过来，斯内普出现在通往他办公室的楼梯上。看到他，哈利恨得牙根直痒，那感觉远远超出对马尔夫的厌恶。不管邓布利多说了些什么，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斯内普。永远不会。
你在干什么，波特？
斯内普一边说，一边大步朝他们四个走过来，语气跟从前一样冷漠。我正琢磨着在马尔夫身上应该用些什么咒语呢，先生。哈利怒气冲冲地说。斯内普瞪着哈利，
马上把魔杖收起来。扣掉格兰芬多十分，他断然喝道。
斯内普看着墙上巨大的沙漏，轻蔑的一笑。
啊，我发现格兰芬多的沙漏里已经没有什么分可以扣了。既然这样，波特，我们只得
再加上一些分。麦克教授走在进入城堡的石阶上，他一只手拎着一个格子呢的旅行袋，另一只手用力拄着一根拐杖，但他看上去气色相当不错。
麦克教授，看来你刚从圣芒格魔法伤病医院出来。
斯内普说着迎了上去。对呀，斯内普教授，我整个人焕然一新了。你们俩克拉布高尔。麦克教授一边说，一边抖掉身上的旅行斗篷。他命令似的招呼他们俩过去，他们俩磨磨蹭蹭的拖着大脚走到他跟前。拿着，麦克教授说着，把旅行袋塞到克拉布的怀里，又把斗篷塞到高尔的怀里，把这些拿到我的办公室里去。他们俩转身上了大理石台阶，跌跌撞撞的走开了。接下来，麦克教授抬眼看着墙上的沙漏说：这样，我想波特和他们的伙伴们应当每人各得50分，因为是他们提醒大家神秘人回来了。你看怎么样，斯内普教授？
什么？斯内普吃惊的问。
哈利觉得他肯定听得清清楚楚。
好吧，好吧，我想。
那么，波特、威斯莱兄妹俩、冷巴顿和格兰杰小姐各得50分。麦克教授正说着。一大堆红宝石落到了格兰芬多沙漏下面的圆球里。哦，我想还有洛夫古德的50分。他又补充了一句。一些蓝宝石掉进了拉文克洛的沙漏里。现在你要扣掉波特的10分。我想斯内普教授，好吧，就这样。几个红宝石又飞回到上面的圆球里，尽管这样余下的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。好了，波特马尔夫，我想这样好的天气，你们应该到外面去。麦克教授继续兴致勃勃地说。哈利不需要他再重复一遍，他把魔杖插回到袍子里，径直朝大门口走去，再也没有多看斯内普和马尔福一眼。哈利向黑格的小屋走去，当他穿过草地时，火热的太阳照在身上，一股股热浪向他袭来。学生们躺在草地各处晒着太阳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看星期日预言家日报，还吃着糖果。当他经过的时候，他们都望着他，有些人大声的招呼他，或者向他挥手，显然他们在热情的表示他们早已经认定他多少是个英雄，就像预言家日报认为的那样。哈利没有对他们任何一个人打招呼，他不知道他们对三天前发生的事了解多少，但到目前为止以至今后，他都不希望被人问东问西。当他叩响黑格的小屋门时，开始以为他不在家，但是很快牙牙从拐角处冲了过来，热情似火的欢迎他，差一点把他撞倒了。牙牙告诉他，黑格正在后院摘红花菜豆。
太好了，哈利。
黑格冲着朝栅栏走过来的哈利喜气洋洋的嚷道，
进来，快进来，让我们来一杯蒲公英果汁。你还好吧？
他们在木桌旁坐下来，每人面前放着一杯冰果汁。黑格问道，
你感觉还不错，对吗？
哈利从他一脸关切的表情知道，他不是在问自己身体是否健康。
我很好，哈利赶忙说。他知道黑格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，他不想去谈那些事情。
那么你到哪儿去了？
一直在外面的山里躲着呢，上面的一个山洞里，就像小铁狼星当初一样。
艾克戛然而止，粗声粗气的清了清嗓子，看了哈利一眼，吸了一大口果汁。
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总算回来了，
艾克无力地说。你的气色看上去好多了，哈利说，心里想着一定要把话题从小铁狼星身上移开，谈些别的什么。
真的吗？啊，是是的，还不错。小格勒普现在比原来有礼貌多了。说真的，我回来的时候，他见到我看起来还是蛮高兴的。他是个好小伙，真的。现在我正寻思着给他找个女朋友。
如果在平时，哈利会立刻设法劝海格打消这个念头。要是再有一个，或许比
格罗普还要野蛮还要残忍的大力士待在近邻里，那情景绝对是令人担忧的。但是不知为什么，哈利就是提不起精神来讨论这件事。他又开始希望自己能够一个人待着，想快点离开这里。他接连喝着蒲公英果汁，一气喝下了半杯。
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你讲的一直都是真话，哈利。
海格出乎意料的柔声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哈利。
现在的感觉是不是要好一些？
哈利耸了耸肩，盯着。海格从桌子对面探过身来。
我认识小天狼星比你时间长，他在战斗中牺牲了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。
他根本不想死，
哈利恼火地说。海格垂下他那乱蓬蓬的大脑袋。
不，我不是说他想去死，但是哈利，他从来不是个自己可以无所事事的待在家里而让别人去战斗的人。如果他没有去帮忙的话，他是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。
哈利跳了起来。我要到医院去看论和赫敏了。
那好吧，哈利，照顾好你自己，有空就过来。
过来坐坐。好的。哈利最快的速度走到门口，把门拉开。没等海格说完再见，他就来到阳光下，顺着草地走了。当他经过时，人们又大声的呼喊他。他把眼睛闭上了好一会儿，真希望他们全部消失。这样当他再睁开眼睛时，就可以发现自己一个人待在场地上了。几天前，他的考试还没有结束。他看到了伏地魔在他的脑子里种下的影像，他愿意付出几乎所有的一切，让整个魔法世界知道他说的是真话，让他们相信伏地魔已经回来了，并且相信他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。可是现在，他在湖边走了一小段，然后在岸边坐了下来，躲在乱蓬蓬的灌木丛后面，以回避过路人的目光。他凝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，陷入了沉思。他想一个人待着，原因大概是自从与邓布利多谈话之后，他就觉得自己孤立起来了，跟其他人隔绝了。一道无形的屏障把他与剩下的世界分割开来。他是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有标记的人，而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坐在岸边，强烈的痛苦沉甸甸的压在他的身上。失去小天狼星的悲痛如此强烈，如此清晰，他没有多余的神经来感受恐惧。现在阳光明媚，周围的场地上聚集着欢笑的人群，他觉得他离他们很遥远，就像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即使这样，他仍然很难相信，就在他坐在那里的时候，他的生命一定会以一个杀人犯的身份而终结。过了好久，他还坐在那里，出神地望着水面，竭力不去想他的教父，不去回忆，就在他正对着的地方，河的对岸，小天狼星曾经奋勇抵挡过100个摄魂怪。而疲惫不堪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他感到有些凉意。他起身返回城堡，一边走一边用衣袖拂去脸上的泪水。洛恩和赫敏在学习结束的前3天完全康复出院了。赫敏总是想提到小天狼星，每当他说起他的名字，洛恩就会发出嘘的声音来制止。阿里仍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想谈论他的教父，他的想法总是随着心情变来变去。但有一件事他是清楚的，尽管他现在感到伤心难过，但是等几天后回到女真路4号时，他一定会十分想念霍格沃茨。虽然他现在已经知道他之所以每个夏天都要回到那里去的原因，但他还是没有对那个地方产生更多的好感。事实上，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回去过。我们李奇教授 是在学期结束的前一天离开霍格沃茨的。他好像是乘晚饭时间偷偷从医院里溜了出来，很明显他是想不被察觉的悄悄离开。可不幸的是，他在路上碰到了皮皮鬼，而皮皮鬼正是听了弗雷德的话，才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，兴高采烈的在前面拦住了我们的一起，轮番用一根拐杖和一只装着满满粉笔的袜子使劲向他打过去。很多学生跑到门廊里，看到他落荒而逃的样子，学院院长们也是半真半假的试图阻拦他们。事实上，麦克教授只是发出了几声无力的抗议，就又坐回到桌子后面，并遗憾地表示他不能亲自送我们一起了，因为皮皮鬼借走了他的拐杖。本学期的最后一个晚上来到了，很多人已经打好了包裹，正准备下去参加期末的告别宴会，但是哈利还没有收拾东西。
明天再收拾吧，罗恩等在宿舍门口说，快走吧，我都饿了。
我很快就好，这样吧，你先去吧。罗恩关上门走了，可哈利并没有马上收拾自己的东西。他最讨厌的就是参加告别宴会，他担心邓布利多在发言的时候会提到他，他当然会提到伏地魔的归来，毕竟他在去年就跟他们讲过这个。哈利从箱子最底下拿出几件皱巴巴的袍子，腾出地方来叠放整齐的衣服。他发现箱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裹得很糟糕的小包，他想不出这个东西为什么在这里。他弯下身，从运动服下面把它抽出来，仔细端详着。很快，他就意识到这是什么东西了，是小提狼星给他的，在格里莫广场12号的前门里。我希望你在需要我的时候用它，好吗？哈利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床上，打开了那个小包，是一面方形的小镜子，有些旧，当然也挺脏。哈利把它举到眼前，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正反过来瞧着他。他把镜子翻了过来，反面有一段潦草的字迹，是小天狼星留下的。这是面双向镜，一共有两面，我手里还有一面。如果你想找我，只要冲着他叫我一声，你就会出现在我的镜子里，而我也能出现在你的镜子里跟你说话。过去詹姆和我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个来联系。哈利的心开始砰砰的快速跳起来，他记起四年前曾在厄利斯魔镜里看到过他去世的父母，他又可以跟小天狼星说话了，马上他知道的。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看看有没有其他人，整个宿舍空荡荡的。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镜子上，他用颤抖的双手把它举到眼前，响亮而清晰的叫了一声，小天狼星。听众朋友，1月17号下午，山东广播第6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，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，气氛热烈活泼。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，并制作了 VCD 光盘，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-503-6463订购，每盘30元。
听众朋友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新刚、杨昭霞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:30，重播19:30。
东播1251，
山东广播第6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-503-63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，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1部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开始陆续为您播出，敬请关注。